矮脚虎汪英双手擎住宝剑，对准了胡延灼的这个前胸，他大喊了一声扎。他这一喊扎呀，双边将胡延灼俩眼一闭，心想完了，这正是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胡延灼身为大将，应当死于此处。从心里边讲，遗憾的是我死得不够光彩，死在这么一个三尺来高的短命钉的手下，我死得有点窝囊。他把眼睛闭上了，老半天没感觉到这宝剑扎进来，他把眼睛又睁开了，一瞧啊，矮脚虎汪英俩手托着那个剑还在那儿顶着没动。嗯，你倒是扎呀啊！王英把这宝剑撤下来，哎，扎还不容易吗？一使劲儿，这剑就进去了。不过我不能扎呀，我告诉你胡延灼，就其我本意来讲，我何止要扎死你，我想把你剐喽，我把你一刀一刀的把你拉零碎喽，那才解我的心头之恨呢。但我是梁山上的好汉呐，国有国法，我们山有山规呀。我们的大哥宋江跟我讲了，对你这个胡延灼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说今儿个要把你抓住之后啊，就得把你放喽，因为呢他们想求你上梁山，今日不通再等别日，我既然把你捉住了，得遵照我大哥的命令还把你放了啊，算你小子命大，今儿个不该死。我可告诉你胡延灼，今儿个把你放了，你可加着点小心，别让我们再逮住你，如果让我们再逮住你，那可就不放了，非杀你不可。说到这里，矮脚虎汪英就转到胡延灼的身背后，他把宝剑一擎，啪啪啪，把胡延灼的绑绳就给挑开了，挑开了，把宝剑还给扈三娘。老婆子，咱两口子今儿个在这该办的事儿就算结束了，走吧。一掌青扈三娘和矮脚虎汪英两个人一起搬鞍人当上马，带领着这200多梁山的龙兵，啪，一齐都走了。他们人一走，这树林外边孤零零寂寞寞，只剩下了这位双边将胡延灼。胡延灼站在这里老半天，他看了看四外，什么人都没有了。胡延灼心想，这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他既然把我捉住了，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真就像宋江说的，他想希望我入伙，也有这种可能。哼哼，宋江，你这是擒而又放，妖买人心呐、啊！想以此让我胡延灼归顺你梁山，谈何容易？你不放了我吗？放了我，我就回城，我继续再跟你作战。胡延灼又打旁边把自个儿的马牵过来，搬鞍认镫上了马，双鞭门背后一插，啪，马上加鞭，这匹马顺原路又回来了，来到了青州府的城下，在东城门这儿带住司江，告诉城上的门军给我开城。城上门军一看，哎呦，胡延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开城，您等一会儿。城上门军下去去不多时，转身上了城头了，胡延将军等着，我们这就给您开城。有门军在下边落锁抽栓，把城门开放，胡延灼催马进城。进城之后，在知府衙门的门口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 有从人把马接过去，胡彦卓迈步走进知府的衙门，来到大堂上，刚一进这个大堂口，有打旁边啊埋伏着很多刀斧手，这刀斧手手中拿的是绷腿绳，胡彦卓根本就没做这个准备，往大堂里边一走的功夫，绷腿绳一兜，砰噔就把胡彦卓给绊趴下了。胡彦卓趴到地下之后，旁边过来刀斧手马肩偷拢二背，把胡彦卓给捆上了。胡彦卓一看，啊，就是何意，你们这是干什么？就听大堂上面有人说，把他给我押上来。是，两旁边有人推推搡搡把胡彦卓就推到大堂之上。胡彦卓抬头往上一看，正面端坐的是慕容知府。知府大人，因何把我捆绑起来？哈哈，胡彦卓，因何把你捆绑起来，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吗？我问你，今天在两军阵上，你和梁山宋江的人马两军对垒交锋，那霹雳火秦明败下阵去之后，你追赶他，不是被宋江的人把你给逮住了吗？嗯，你是怎么又回来的？给我从实招来。这怎么回事啊？咱不说过吗？双鞭呼彦卓落马之后，呼彦卓身后跟着有四五十匹保护他的骑兵啊。这骑兵一看梁山的楼兵比较多，他们一拨头跑回来，跑回青州府，就向知府禀报说，胡延将军被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的梁山楼兵给捉住了，我们跑回来了。知府一听他就害了怕了，马上吩咐四门紧闭，严加防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胡延卓又回来了，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知府一听，心里边他就琢磨，怎么捉住了他又回来了呢？也没捆也没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慕容知府生性多疑，心地狡诈，他琢磨着有可能这个胡彦卓跟梁山寨被捉之后，他们商量好了吧，以我青州府作为交换条件，他回来炸城吧。因此这知府埋伏下人就在大堂口这个地方，要把胡彦卓活捉。胡彦卓心里没病啊，所以他往里走，现在被绑上了。知府就问胡彦卓，这句话是怎么把你放回来的？胡彦卓说，知府大人，我在路上碰见了梁山上的一个贼寇，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还有他的妻子叫虎三娘，这两个人我在水泊梁山脚下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仗的，没想到那虎三娘用飞抓把我抓落马下，绳捆索绑之后，王英举剑要杀我，但是后来他又不杀了。据他所说，宋江有话捉住我，要不我放了。贼寇用意在于想让我投降梁山，但是我胡彦卓乃是名将之后，我焉能跟此辈为伍，故此我执意不听。尽管如此，这王英他也给我挑断了绑绳，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带领着梁山的军卒都逃跑去了，末将我只可跨马转回城中。这就是今日遇见梁山军卒的整个经过。慕容知府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胡彦卓，你毕竟是义勇之夫啊，这个谎话编得很不圆全，你说的多好听啊，他们看见你之后为了让你投降就把你给放了啊？让你投降没有条件吗？啊？就那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把绑绳松开放你回来了吗？别忘了，你代表朝廷在梁山脚下用三千拐的连环马是杀了不少梁山将梁山的兵的，他们对你记恨在心，能这么轻易的把你就放回来吗？啊？你以为本知府我是个糊涂虫吗？ 你说这么几句谎话，我就信你的吧？嗯，分明是一派胡言。肯定梁山放你回来要做内应，里外相合，攻破我的青州，我焉能容你？两旁人来，给我推出衙门口外，枭首问罪。是。梁鹏重压一推着胡彦卓往外就走，胡彦卓一边被往外推着，一边高声喊呐：知府大人，我胡彦卓心可对天，我忠于大宋，我冤枉！喊着冤枉推出去，把胡彦卓往外一推。这个慕容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个张孔木，这张孔木坐在慕容知府的旁边，低低的声音跟慕容知府就嘀咕：知府大人，这胡彦卓可不能杀呀。怎么呢？你说他为什么被人家绑上又放回来了？知府大人，我看这胡彦卓并无有诈，如果有诈的话，他的神态不会这么安然自若。再者说，知府大人，如果今天您要把这胡彦卓给斩杀了，咱们城中可就没有领兵的守将了。现在大敌当前，梁山的人还有三山的楼兵会在一处，几千人在城外陈兵啊，光靠你我能够抵挡他们吗？写到朝廷去的公文尚不见回音，四处求救的援兵也不到城内，城中没有统领军兵的守将，如果梁山攻城紧急，一旦城池攻破，你我二人都性命难保啊。从此记忆，我觉得这胡彦卓不能杀。不对呀，那样性命难保，要把胡彦卓放回来，他做内应跟外边联合起来，我们不是性命更难保吗？知府大人，以我看这是梁山的计策。什么计策？这就叫隔离反间之计。他故意的把胡彦卓捉住之后又把他放了，放回城来，肯定知府大人您对他产生怀疑，一产生怀疑，这就自相残杀，梁山从中借刀杀人呐。嗯，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好，要这么样的话，那我就把他放回来。对，您应该把他放回来，继续重用。不过多加观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异样变化。对对对，来呀，把胡彦卓给我放回来。慕容知府一声令，胡彦卓又打外边放回来了。胡彦卓回到了大堂之上，双膝跪倒：知府大人，你饶恕了小人了。胡彦卓，按说本应该把你推出去斩首，但是张孔木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他说有可能这是梁山上用的借刀杀人之计，我慕容知府是不能中他这个计策的。虽然如此，但是胡彦卓你在疆场之上追赶败军被人捉获，这也无功有罪呀，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打他40板子。说了一声打40板子，把胡彦卓摁到大堂上，啤酒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之后，给胡彦卓去掉了绑绳。胡彦卓报恩供首，多谢知府不杀不斩。哼哼，胡彦卓呀，今天本知府是宽宥于你了，但是我这个青州府里边的军兵还得由你统领带队，这两天外边攻城紧急，你要竭尽全力统领官军抵抗贼兵啊，用你自己的战功来洗刷你投敌之嫌。胡彦卓说：多谢知府大人。胡彦卓站起身来，心中暗想： 梁山人你们好狠毒，的确你们用的这是借刀杀人之计呀、啊！把我捉住之后又把我放回来，使知府对我产生了怀疑。但是胡延灼又一想，这个知府也不是个好东西，你凭什么就怀疑我？不杀我还要打40板子，还要让我给你带队立功，哪有这样的上级呀、啊？哎，胡延灼这一肚子气，说不上恨谁了。但是胡延灼自己心里边有一个想法，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得抓住梁山的几个主要人物，献给知府，让他知道我胡延灼是忠于大宋的，我没有背叛朝廷，我是名将之后绝不会背叛朝廷。胡延灼下了这个决心了，由在这知府衙门里边出来之后，又查点他的三军。这阵城外的宋江带领着三山人马和梁山的楼兵连连的攻城，他们几次向青州府发起了攻击，青州府城上多亏了双边将胡延灼安排固守防御，挥兵炮子滚木雷石标枪弩箭一起往下发射，这梁山的人马几次攻城都没有攻下来。胡延灼由于挨了40板子，身上有棒伤，不便出征啊，只好统带三军在青州府固守着城池，盼望着附近的州城府县能有援兵到来。慕容知府呢也天天等着，希望朝中能来救兵，希望附近的州城能来救兵。胡延灼每天都在这城头上四面观瞧。这正是本月的中旬，明月当空，晚上照到城外一片银白。胡延灼在城上四面转圈，观察城外的地形。他观察城外的地形，主要担心的是怕宋江他们困城。现在宋江有6000来的人马呀，如果他要把四城门都给堵住的话，这青州府可就危机了。所幸呢，宋江带着6000多人马只站在城的一面，每天攻城也是攻这一面。胡延灼心里边想啊，他为什么不困这个城呢？他的兵马不足，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胡延灼轻微的一笑，说明宋江不懂得用兵之道啊。他光在一面攻，这个城就不易攻破，但愿你老这样子。如果老这样的话，我们从后城这个方向来了救兵，我们就可以对你一举而歼灭。虽是这么想，但是胡延灼也担心宋江不定哪天忽然把城就给包围了，所以他观察四外的地形，他想要把人马派到城外去，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在城外驻扎几车人马，不让宋江形成包围之势。这天晚上天交2更左右，胡延灼正在这城头上观察敌军的阵营情况，旁边有一个军卒跑到胡延灼的跟前禀报：哎，启禀总管，那边啊可能是梁山的头在城外查看咱们的地形呢。是吧？在什么地方？您看，在东城那边。我去看看。胡延灼紧跟着这个报信军卒就来到东城的垛口后边，他站在垛口这儿往外一看，一望之内远处有一个高地，是个土岗，这个土岗上面没有树，土岗底下有一片树林子，就在那块空旷地上站着三个人。借着月光，胡延灼可以看清楚，当中那个人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大红袍。胡延灼远处瞅那个样子很像是宋江。旁边还有一个人也骑着一匹白马，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晚上没看清，瞅那个颜色近似于烟色的又似于古铜的，这种颜色 在月光下看不太准，是胡彦卓特别注目的就是在那边那个人，穿的什么衣服且不说，这个头这宽窄他看出来了，是矮脚虎王英。胡彦卓不看见王英欢子罢了，一看见王英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呀，心想好小子，就是你弄的，让我进城之后好像没把脑袋掉了，还挨了40板子。他们这三个人在这儿，哦，这是夜探地形啊。别说宋江没想到围城，他想到要围城了，他在这面居高临下看看城外的地势，他想要往这边派兵，要困我的青龙。胡彦卓又往山坡下边瞧了瞧，山坡下边没有人马，这是就他们三个人银夜之间借月光偷偷的到这儿查看地形来了。好啊，你们被我发现了，我马上下城开开城门，我带着200轻骑飞快的跑到山岗之下，我就把你们三个人活擒。对，如果我能把宋江生擒活捉带进城里，就足以说明我双鞭胡彦卓对大宋朝是一片忠心。就是这样做。胡彦卓想到这里，低低的传命令：“哎呀，准备200骑兵，马去伦陵，身带弓箭，跟随我出城偷袭山岗上的那三个人。”是。这边下城准备，胡彦卓由打城头上急急忙忙顺马道走下城来，有人给他牵过这匹天行马。胡彦卓搬鞍上马，把马铃铛摘下来，双鞭手中一轻，告诉文军轻轻的把城门开放。文军轻轻的把东门吱扭扭扭扭就开开了，胡彦卓点击的这200名马队都跟随在他的身后。这200名骑兵身背弓箭，手持泼刀，也都是马去伦陵。胡彦卓一摆手，不要出声音，跟我来。200多人跟随着胡彦卓纵马出城，过吊桥直奔那个小山岗。胡彦卓这阵贪功心盛，恨不能的马到跟前捉住宋江，或者是捉住那王英，不管是捉住谁吧，都可以带回城来洗我清白。胡彦卓这匹马出来之后直接奔山岗跑来，当他接近山岗之下的时候，他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了，他怕马蹄声音惊动了宋江等人。他一看宋江等人好像全神贯注的在山岗上观察地形，一点没发现他们的到来。胡彦卓一想，这是天助我也，该当我立功。他在头头催马，接近到山岗根底下了。他一瞧啊，这根底下有一条小路直通山岗上，他们可能就是从那个小路上去的。胡彦卓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加开了速度，顺着小路奔山岗就冲上来了。这匹马往前面这么一冲，胡彦卓只觉得马蹄一发软，哦，呼突，连人带马是掉进陷坑。胡彦卓掉进陷坑里边了，后边他这些骑兵还没等往前上，噼里扑噜就倒了好几匹马。怎么回事啊？树林子里边感情埋藏着梁山来的勾连枪手，这勾连枪手是徐宁给陪练出来的，现在都用上了。这勾连枪勾住马腿，噼里啪啦，这马队就倒了好几匹呀。剩下的那些马队一拨马头，咔咔咔咔咔咔往回就跑。刚跑出没有多远，一看又打树林的两边兜着圈就过来几百梁山楼兵，呼啦的一下子就把这200名骑兵给包围了。里边是步兵，外围是骑兵，步兵都是勾连枪手。这些个骑兵一看被包围了，一个个带住缰绳，谁也不动了。这些梁山的楼兵喊：“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备马，谁要敢动的话就砍脑袋啊。”200名骑兵一个个都听话，由打马上全下来，全都被了绑了。200名骑兵被绑了，此时的双鞭将胡彦卓由打陷坑里边被人家用挠钩套索搭上来，也倒剪二臂，绳捆索绑。 胡彦卓被绑上之后，心里边才明白，
我中了人家的计了。宋江在这山岗上观察地形，实际上这是作为诱饵诱我出城啊。我还是名将之后，我什么名将之后，就连这点事儿我都没想透。嗯，看来我是贪功心切，把宋江给低估了。宋江这个人有将帅之才呀，无怪乎他在梁山寨能够统领这么多的人马。
胡彦卓被捉了，宋江跟矮脚虎王英，旁边那个人呢是小李广花荣，他们由打那山岗上就下来了，下来在树林子里边有人给看过行座。什么叫行座？就是那大马扎，走到哪个地方都可以一掰就坐下。行座在树林子里边摆好，宋江就在这坐下，吩咐一声，来呀，把双边将给我带过来。双边将胡彦卓被推到宋江的面前，宋江站起身来，冲着胡彦卓抱腕拱手作了一个揖。胡彦将军，你受惊了。宋江亲自走到胡彦卓的跟前，给他把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胡彦卓这阵儿可有点受感动了，心想，我是两次被擒的，他怎么又把绑绳给我松开了？啊，你因何给我松绑？胡彦将军，为什么给你松绑你还不知道吗？第一次王英把你擒获，那是遵照我的命令把胡彦将军你放了，放你回城之后，胡彦将军大概是遭受人家的怀疑呀。今天胡彦将军银夜之间又来捉我，带着200名骑兵，200名骑兵这回可是一个也没跑了。我考虑到胡彦将军的处境，哪怕漏掉一个骑兵，再给慕容知府送信，恐怕胡彦将军你就人头落地了。慕容知府不是可信赖之人呐，你若不信，这霹雳火秦明就是你的前车之鉴。说到这里，霹雳火秦明由打旁边转过身来，就讲述了当初他在慕容知府手下的这一番经过，怎么害得他家破人亡。宋江说，胡彦将军，我若把你放回城去，你恐怕还是他的结果。胡彦卓听到这里半晌无言，心中暗想，也罢，国无秋生路，逼我上梁山。